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记得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然后接着他就给我们这个经文来让我们了解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我们一起来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骨血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大概30年前读道说，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有在那个神学院有一个工作，在当中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年长的姐妹，然后她就有在到某一个时候，她要给我一个礼物，礼物就是圣经，一个大的圣经，我还有那个圣经是很好，然后她就写了一个特别的话，我都没有忘记，她就写了。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是有活力，不像其他的书。可能其他的书我们看这些文字，我们会觉得它就是死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命或者活力。但是上帝的话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话，我们每一天都学习新的东西，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洞见，了解明白。我们不能说 我念了圣经就好了，我都知道，因为每一天念的都看有不同的看见。每一天神透过圣经他会向我们说话，而且我看到在那个圣经后最后面他又写了另外的一个话，就是圣经是唯一本书，唯一本书你念的时候他的作者与你在一起。作者是谁？作者是圣灵，全能的宇宙的主宰，他就是他的话。圣经不是等于上帝，上帝比圣经更大，但是圣经是他所发出来的话，所以他是上帝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部分，他想要我们知道的。而且他的话有能力，有力量。我们需要看圣经的时候需要祷告，圣灵会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他的话。我们需要有祷告的心，心开了，然后能够愿意听他的话。我们不能觉得哦，我坐下打开圣经都全部都会了解，明白圣经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一部分，然后说哦，我不明白。但是要记得，圣经是像一个大海。一个老师曾经告诉我说，圣经是像一个大海，有很多海岸，小朋友可以玩在这个，所以小朋友可以了解很多部分的圣经，连一个4岁的小孩子可以练很多的圣经的故事，信靠主耶稣为他的救主等等。但是那个大海有很多的地方是非常深，没有任何的人就经过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觉得哦，我有一些部分不了解我就卡住在那里。我们了解的部分就信，遵守那部分，然后耐心的有微声的继续读，求圣灵开我的心窍，使我们多明白。然后我们了解的部分抓住信靠，我们一辈子会有一些部分不了解或者过不去的。但是在路加福音，我们记得路加福音第24章，他说耶稣开他的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他与我们同在，他也会一样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圣经是有功效的， 我们要记得，就是要陪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今天听他的话，不可让你的心变硬了，你就是要陪他的工作，开我们的心，领受他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念他的圣经，好好的思想。大部分的经文谈到圣经，我们要怎么样读它？他就提到思想，昼夜也要思想他的话。诗篇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都要提到这个。他很少会说读圣经，虽然我们常常说 读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圣经，大部分的人如果一个会堂有圣经，一个圣经他就很好，所以他们平常也不一定会有传圣经在他们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们都是听圣经的话然后回家思想。所以我们主要的是要昼夜常常思想他的话，我们要背这些经文，上帝会透过我们所背的经文来建造我们。我们要问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把圣经读好、背诵、思想、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还有生命。有时候可能我们很忙，没有办法坐下读一章、两章、三章圣经。我就想到刚刚祷告这些父母亲，我非常了解他们的状况，因为我也有小孩子。我就做一个比较，我以前单身的时候，我以前当学生或者什么，或以前没有孩子，就结婚的没有孩子，你的时间比较多了，对不对？还有退休之后孩子离开家，你可以有多的时间来坐下多读圣经。但是你有小孩子的时候，工作服侍很多的事情，你忙碌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读很多，但是你可以还是可以一整天思想。所以我的方法，我当牧师以前都会花很多时间读，然后准备讲章、准备查经，会有很多时间读。但是发现到有忙碌的生命，就是一直都有换不同的事情，一整天都是这样的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子，我想很多人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就都没有时间坐下安静的读圣经。那很多基督徒会怪自己，会有罪恶感，我的灵修的生命怎么办？但是要记得，我们开车的时候，你停在那个90秒钟的红灯，你在做什么？浪费时间吗？还是祷告？还是思想上帝的话？还是使用这些很多的灵修的时间？所以我就立了一个活力的灵修的方式，就是每一天我背这些经文，中文经文，我已经把旧约新约的差不多45个经文背好，然后每一天我会把10个背好，然后最后的一个写下来中文。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如果你要教你的孩子或者孙子读英文，第一个步骤背英文经文，背英文，然后就背这些经文，每一天坚持背10个，我必须把他们说好在我的脑或者说出来。开车做不同的事情，洗碗，去办公室做这些事情，会背他们。我发现到每一次圣灵通过这些经文来安慰我，来赐给我力量。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你就不知道上帝的话有这样有功效，有这样活力。但是圣灵不会落掉他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是要思想，当时思想，圣灵会建造你，会安慰你的心，会把负面的思想跟事情去掉，然后把他的好充满你。思想他的经文，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话有功效。彼得前书第1章23节， 有这个话，你们蒙了重生，重生就是得救，是变成上帝的儿女。你们蒙了 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它是上帝的话使我们重生，不是我自己使我重生，是上帝的话的能力使我重生。在接下来的经文，下面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24-25节，他说，因为凡有邪气的竟都如潮，他的美容都像潮上的花，潮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你要记得上帝的话的核心就是福音，上帝的话的道就是福音，基督是他的核心。所以上帝的话有功效，因为我们信靠基督，抓住基督，然后才在我们的生命做工。我们就看这个句子，在这个经文里面，上帝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更锋利，更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那我一直都看这个经文准备，我就一直都有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没有说骨头与骨髓，他写了骨节与骨髓。我查了很多的注释书没有得到答案，查了很多的网路注释的网路等等，然后终于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那个解释你可以在这个图画是可以看得到，而且知道，因为骨节是什么，它是骨头跟骨头连接的地方，它必须承受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它必须常常动，所以动作，所以骨节是最硬的地方，你看最厚的最硬的地方的那个骨头，所以它必须很坚固，然后所以最硬的地方，而且如果你真的检查一个骨头，你真的会发现到它是最硬的。但是上帝话可以刺入这个，刺入到里面最软的地方是什么？骨髓。而且我们需要这个骨髓，因为它是非常营养，营养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我们的血里面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上帝的话可以这样的做。那你觉得他在这个经文是特别是要研究或者谈到骨头，然后医生会把圣经用来弄人的骨头吗？不会，他不是讲骨头，他是一个类比，因为他可以刺入分开最硬的地方到最软的。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的是人类的灵魂，魂跟灵能够刺入，魂是像那个骨节硬的，魂就是这样，灵是最里面的部分，我们的心中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部分。他就说了，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破开。我们可以考虑保罗所写的一个经文，在帖撒罗尼迦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在这个经文 你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他提到了三个部分，灵与魂与身子。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说、哦、大概所有的人可以了解我们有一个物质的部分，我们的身体，然后又有一个非物质的部分，灵魂。但是灵与魂谁能够破开分开了，这不容易。只有圣经可以做这个。那如果我们看这三部分的能力，其实人类的能力非常大。如果学习历史，你会发现到人用这些不同的能力，不管是身体的能力或者魂的能力、灵的能力，我们发现到人类的影响非常大，有点像神明一样，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以我们有非常大的能力。可以考虑生殖的能力是什么？比方说我们五官，还有肌肉的行动，我能够行动，这是身体的能力。那魂的能力，这些希腊文字是在那个原来的圣经原文，soma 就是身体，然后 psyche 中间就是我们的魂，有理智，我们的理性，情感，我们的情绪，还有意志，我们能够做决定，然后进行我们的决定。你看 psyche 它会让你想到什么英文字？ 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所以我们有身体的医生，对不对？身体的医生，然后心理学家来管我们的理智、情绪等等。然后谁会管灵魂呢？牧师，对不对？牧者就是灵魂的医生。所以灵魂是有什么样的能力？信心、圣灵的果子、智慧、创意、仁爱、威神、信使、盼望，能够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不是一个理智或者情绪的能力，它是一个灵命、属灵的能力，能够做众人的仆人。那些知识分子有理智的发展很成熟，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假设他们谦卑下来，有这样子的属灵的能力，才可以做众人的仆人，能够爱仇敌。哇，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用魂或者身体的能力来做到，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能力。那如果我们好好的看，有一些人像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考虑那些税吏、妓女，他们是被他们的身体的需要跟感觉引导，所以他们是追求性、追求钱、追求物质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有多少人是让他们的身体的感觉需要引导他们的理智、情绪还有灵，他们的灵的发展很缩小。所以这是上帝要我们这样的活吗？按照肉体的活？不是。所以那些在圣经里面就是妓女、税吏是这样子。但是蛮有趣，你可以考虑法利赛人活在哪里？活在魂、理性、情感等等。他们觉得他们是蛮好，但是其实他们没有抓到属灵的最核心的部分，信靠主耶稣，谦卑下来，像一个小孩子信靠主。我们可能可以思想我们周围的人或者自己，比方说理智，让理智带领你。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哦，我讲的蛮有理性，蛮有道理，我们辩论我赢了，很明显，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他可能不知道对方需要的是耐心，是温柔，是要服侍他， 不是硬一个辩论，不是讲道理，不是理性都整理得很好，对不对？ 其他人可能是让他的情感带他，也许他的脾气会控制全家人，也许他的情绪会是对他来说最重要，其他的人没有同理，我的情绪为什么没有同理，他是最重要，或者其他人意志是最重要。我们看历史上，比方说亚历山大能够征服这么大的一块的世界，因为他的意志坚持做下去。像现在的战争也是一样，普丁他的意志就坚持了，就没有办法停下了。所以人类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情绪、理智。但是上帝想要我们活的是怎么样，而且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这样的活，灵，我们的灵的能力、信心、谦卑、服侍人的心、背十字架的心，能够引导我们的魂、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又能够引导我们的身体，不是相反的，是灵性情引导。那我们可以看在人类当中，人一直都挣扎，哪一部分的人是最有力量。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思想蛮多的例子，人觉得我们的理性是我们最有力量的部分，要靠这个。亚里士多德看的，连 Aquinas 一个基督徒，他们觉得要靠我们的理性来生活，来有我们最大的成就，有点像把理智当作一个偶像。其他人像浪漫主义，就会觉得情感才是最好，理智理性太无聊，就是没有办法，我们要靠一个所谓的一个直觉，人类的直觉也是蛮有力量，是浪漫主义。然后其他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学习到存在主义，是最近是非常大的一个观念，影响到我们全世界，比我们就是我们大概不知道它的影响这么大。就觉得哦，理性我们已经过了，不能靠理性。他们觉得 ，OK，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浪漫主义，靠情感。那我们现在要宣布，我们的意志才是最重要。你得到生命的意义，是因为你自己做了决定，它是你自己的决定。那我们大概可以思想到这些。世界上的哲学观念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属灵的环境？比方说觉知得救，就是靠意志的能力。有没有听过？我们有听过唯独信心得救成义，有没有听过唯独觉知得救，或者感动？有一些基督徒靠他们的情感会觉得，哦，我去那个教会都没有感动，那个牧师祷告我都没有感觉感动，一直都寻求 情绪的感动才是可以证明这是真正的。但是我们看圣经所说的，圣经有没有说这些事情是最重要，还是他提到信心、谦卑的心、圣灵的果子等等？只有圣经能够把这些分出来，魂跟灵，对不对？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些人所写的书能够分得这么清楚，分得这么好。圣经很特别，它不是像一个哲学书，也不是像一个系统神学书，它是人类的故事，一般的生活。它提出的是非常卑微的人，其他的人在他们的历史书都没有提到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建造， 要赐给我们信心，要让我们知道救主是谁，上帝拯救我们，救赎历史，救赎的方法。所以他不像其他的书，其他的书没有办法给我们圣经，只有圣经可以给我们的。圣经能够建造我们的灵，能够建造我们的灵命，能够建造我们的信心，圣灵的果子，智慧，智慧跟理性的知识不一样，对不对？它是上帝的智慧，怎样能够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活出来信心，它才是智慧，上帝的智慧。创意、忍耐、委身、信实、盼望、背十字架的生活、做中人的仆人的心态、爱仇敌，常常这些事情就是凡一般的人觉得是重要，像爱仇敌，很多人不会觉得我们要爱仇敌。所以圣经的方法，圣经的力量，圣经的信心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思想这些事情，所有的人能有某一程度的灵命吗？比方说佛教徒、回教徒，或者也可能可以说一般的人没有宗教，但是他们觉得耐心很重要，帮助其他人很重要。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哇，这个基督徒他是跟着他的肉体来生活，他说他信主，但是没有这样子的活。但是另外的一个邻居，他没有信仰，但是他对他的太太有卫生，他有愿意帮助人，任何时候他们需要帮助，他蛮有耐心。当然，我们的灵是一部分的人类，我们没有办法掏它，我们可以把它弄得缩小，我们也可以把它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其他的人就是没有信主可以有某一个程度的灵命的发展，但是没有基督就没有神创造在我们里面的属灵的潜力，没有神所预备的丰富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才是上帝所安排所预备来做人类充满人类的最终的满足的一个救主。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道在哪里有功效？刚好在圣经的核心，基督福音在我们所做的功，它就是核心。如果我们在旁边有属灵的发展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没有抓到我们的生命的拯救在基督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也许我们会有一种能力或者智慧，但是我还没有创造宇宙、创造我们神的这个中的能力在基督里。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说，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基督的道。最后这个经文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有一个舅妈，我非常的欣赏她，从小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但是最主要她是非常虔诚的，非常成熟的。然后一直都我们全亲戚都一直都羡慕她，尊重她。然后有一天她说了一个让我非常注意到的话，她说，我常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垃圾会出来从我的心里。我就想到了，这个舅妈有垃圾在她的心里吗？好像没有， 他这么的虔诚，这么的好的一个人，我看不到垃圾，但是我多想了，然后他多跟我解释，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所有的罪挖出来，定我们，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垃圾在心里，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性，但是他不只会把它浮出来，他会把它清掉，因为他圣经的话不只是他的律法定我们的罪，他又是福音，赦免这个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会把它去掉，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上帝的话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只有上帝的话能够真的把我们的信念和主义，然后我查了这些字，信念主义，我发现到在希腊文他们有蛮多的定义，当然翻圣经他们不能列出来所有的这些定义，句子变成太长，所以他们必须选了一个，比方说思念或者主义，心里的信念和主义，但是他其他的定义就是我们的动机，谁能够了解那个心里面的动机，在这些新闻当中他们都是要猜了普丁的动机是什么，普丁的心里所想的，好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到底想的是什么。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能力能够骗其他的人，不让人知道我真正的在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心中的动机，心中的思想，心中的内容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的话能够把它辨明出来。我们又有另外的能力，除了骗其他人，我们很会骗自己，因为我们的罪性是狡猾的，能够骗自己，我们能够找很多的理由来支持我们的盲点，我们的罪，我们的错误，我们不要处理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上帝的话不是这样子，不会被骗，会辨明出来心里的动机。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不要听神的话，所以上帝劝我们，你今天今日听他的话，不要硬着你的心，不要排斥，就求圣灵帮我领受他的话，让他的话改变我，让他的话在我里面越来越浮出来福音的思想。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负面的思想，太多的负面的事情，很多人是因着负面的思想沉沦在负面的，然后感觉就变成负面，没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思想好上帝的话，把它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怪谁？怪上帝吗？怪周围的人？我们会不会念圣经说，哦，我念这个，哦，我的先生应该听，我的孩子应该听，还是我们念圣经说，我要听，我要听上帝要跟我说什么话，我要领受这个，我要让他的话安慰我，建造我，扶持我，发出一个很好的动机来服侍。在世界上有不少人就好好的猜人的动机，主要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举了两个主要的例子， 蛮有影响力的例子。马克思他觉得人类的动机都是围绕经济，我们需要钱，人类的动机是追求钱。然后那个弗洛伊德觉得人类的主要的动机就是性，要追求性关系，性的满足。那你觉得呢？我想他们到某一个程度是对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有这些动机，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是信靠主耶稣，不是活出耶稣要我们活的，但是真实的一个好的动机是上帝的爱在心里， 上帝的爱，圣经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因着这个动机活出来，它是真实的动机。虽然是少数的人，但是它是上帝的理想，希望人能够因着他的爱活出来我们的生命。很可惜这些人没有好好的学习最好的例子，然后就可以提出因着他们的观念跟影响，影响到更多的人，来因着爱的动机活出来一个好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再读这个经文来结束。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门。